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呢，我们主日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诗篇第四十六篇啊，诗篇第四十六篇。诗篇第四十六篇第一节，可拉后裔的诗歌，交与连长，调用女音。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啊。好，我们来看这里哈，诗篇四十六篇。好，弟兄们，我们来看诗篇四十六篇，我们先看第一节哈。首先呢，这个括弧里边的呢，那不是标题啊，也不应该有那个括弧，那是诗篇四十六篇第一节原文最开始的那一节经文啊。我们来看哈，说交与那做监督的啊，交与那做牧者做监督的，然后这首诗，这首诗是谁的诗呢？可拉后裔的诗歌。啊，可拉后裔的诗歌，后边有一个什么调用女音。首先我们来看哈，自从这个诗篇呢，它到了四十多篇之后呢，然后你会发现从整个就是说这个四十篇以后哈，一直到快到第五十篇的时候，它基本上都是谁的诗歌？可拉后裔的诗歌，都是在圣言当中做歌唱的啊，可拉后裔的诗歌。我们呢在前几次讲过，可拉的后裔呢，是在民数记当中随从250个首领，带领250个首领呢反叛上帝的仆人摩西亚伦，最后呢被活活的下到阴间的啊，这样一群人的后裔啊。但是呢出于神的怜悯，他们的后裔呢没有死亡，他们得以在圣言当中去做歌唱啊，全职侍奉赞美神。然后呢我们也知道可拉的后裔当中有撒母耳啊，这个呢在前面会有啊，我大家看之前的几篇那个可拉后裔的视频，我们讲过这个事情。但是今天这篇诗呢，它与其他诗篇，与其他可拉后裔的诗篇啊，它特殊在什么地方？大家需要注意这里。可拉后裔的诗歌交与连长，调用什么女音？注意这两行，调用女音。首先我们看这个女音啊，原文是用年轻女子啊，就年轻女子的声音，是这个哈，这个词。这个诗篇在什么时候用着呢？大家去看历代志上的15章20节啊，就是大卫呢将约柜抬进圣城的时候，然后呢他派那个加利亚、亚薛、士米拉莫、耶歇、乌尼、以利亚、乌西、马西亚、比拿雅、古色，后边说什么调用女音啊，大家要去把这个诗篇呢带到那种情景当中啊。也就是说在什么时候用这个音调？约柜抬到圣所的时候，注意到没有哈？你也可以说呢耶稣融进圣城的时候，后边会去讲。我们今天要看一下哈，他为什么用女音啊？然后呢我们先放在这儿，等讲到中间后面的时候呢，我们就去来看这个事情。好，看接下来说神啊，他成为他作为我们的什么避难所和力量。然后呢说神呢是我们在患难中啊你可以找得到的极大的帮助啊。原文不是说随时的帮助，而是说可以找到的、可以寻找的、可以祈求到的什么最大的、极大的帮助啊。首先我们来看哈，这里首先强调呢，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个词呢在这一章呢反复出现，大家注意，你往后看的话，中间有个地方啊，细拉，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到最后的时候呢，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都反复提到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个避难所呢，在圣经里的意思，它主要是遮风挡雨的地方，或者说呢，野外的山羊呢，它到山上到岩石中躲避危险的这样一个地方，就是避难所，跟下面所说的在患难当中，在急难的时候去躲避投靠的一个地方啊。这个词的字根是投靠和信靠的意思。我们来看， 在诗篇四十六篇第一节呢，首先讲到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可以找到的极大的帮助。然而这一切也就意味着我们将为神的缘故会遭受什么患难和逼迫，要不然后边会说什么在患难中极大的帮助啊！你再看第二节第三节提到的患难像山震动一样，像地震一样，像海啸呼过来一样，这都指大的逼迫，大的震动。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呢你会看到一些啊岁月静好的假基督徒，他们引用诗篇的时候好像是一种情怀啊，神是我的帮助啊，神，我和神有特殊的关系。但是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这位神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在逼迫当中唯一可以找到的帮助。你要把这个我们，把我们带入进去，这个我们就指今天的我们啊，在那个时代指的是这些以色列人，在这个时代就指的今天教会，这真正相信的基督徒。所以说在一开始的时候呢，首先宣告呢，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极大的帮助，这帮助是为了预备我们经历大的患难大的逼迫。就像今天这个时代整个世界开始起来针对基督的教会啊，所以说诗篇第四十六篇是为了教导教会，为了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勇气，让我们能够去信这位神，并且从他那里得到极大的帮助啊。第二节第三节，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喷红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后边什么希腊啊，我们来看哈，第二节第三节，大家注意第二节哈，第二节其实可以这样说，说因此我们不惧怕，因为有这位神，有这样的避难所，我们才能不惧怕。然后这个不惧怕可以到什么程度呢？说即使地改变了啊，就是地震的意思啊， 地改变了啊，这个地改变外貌了。然后呢说即使呢这个山在摇动啊，一直摇到什么海的深处，海的那个心脏。第三节说即使这个海的水啊它吼叫翻腾，这里是用的拟人的方式，你看到一些什么，一些在以色列在旧约的时候是外邦的军队围攻耶路撒冷啊，那个什么万国的人起来围攻圣城，今天呢整个世界的人呢起来敌对基督并他的教会，你能看到这些人像水一样上下翻腾啊，吼叫一番，说即使这个山啊因这个海的这个狂傲然后被晃的就是来回晃动了，怎么样我们也不会去怕。这里后边有一个细拉表示呢，这是本篇第一个高潮的地方啊，因为这里到了信心，到了神是大能的时候。所以说诗篇四十六篇在一开始三节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是一群真基督徒，如果你这个教会是真的，你真的是在讲神的道，真的认罪悔改，真的是符合圣经，那么神就是你的避难所，他就能保护我们。即使整个世界山崩地裂，即使这些逼迫排山倒海像海啸一样扑向我们，但是一个真正在基督里的教会不会因此而改变。那所以说呢，诗篇二十九篇第十到十一节说，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看了吗，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所以说一个真正的教会他不会随着整个世界的政治局势的改变，或者说整个世界的所谓的格局的改变而改变自己的信仰。弟兄姊妹，无论这个世界的掌权者，无论我们周围的外邦人，他是尊重我们，他是尊重上帝，他还是不敬畏上帝，他还是说去亵渎上帝，他逼迫教会，这个只要我们信的是真的，只要我们真的在主里面，这个跟我们没太大关系。我们也不需要为我们周围这些外邦人，为整个世界的任何的局势 而感到害怕，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说你看在诗篇当中，很多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这样的教导。诗篇三十二篇六到七节啊，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你是我的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所以说诗篇第四十六篇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即使像今天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我们都知道今天的局势，今天整个世界无论是东方和西方都起来针对主的教会，都起来去抵挡基督，但是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走进避难所，走到基督里面啊。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你看到诗篇第四十六篇第一个细拉，就是第一个高潮之处，神呢借着他的先知，他的仆人就是可拉的后裔，在那个时代告诉这以色列人，在今天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任何的惧怕，因为我们的基督他已经在十字架上胜过了死亡和魔鬼还有阴间的权势，他今天呢也照样有能力帮助我们这些真正住在他里边的人也能够得胜死亡和阴间以及魔鬼的权势。这就是诗篇第四十六篇在一开始这前三节到第三节到希拉到高潮的时候，神所赐给我们的信息，就是借着这样的话给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教会，尤其给我们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真的是信这位神，并且呢靠着他的恩典胜过死亡阴间和魔鬼的权势啊。后面来看第四节到五节，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欢喜，这城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啊。这里非常有意思啊，我们来看这两节。第四节告诉我们哈，有一条河流，并且这条河流呢它还可以分叉，分出来很多河，分出很多的这个小溪和分支啊，说它这条河以及它的支流使上帝之城，就是这个属神的城，处在一种欢喜和喜乐当中。然后呢这城是干什么的呢？这城是至高者的居所，神居住的地方，原文是会幕的意思。也就是说，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当我们面对排山倒海的逼迫和攻击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害怕，因为这城是神所住的城，这里有神的会幕，这里有神的圣殿，这里是上帝的教会。只要这间教会是属于神的，只要这间教会的教导，这间教会的认罪悔改，这间教会的一切都在主里面，那么神一定会帮助这城。在过去的时候，在旧约的时候是耶路撒冷城，在今天就是主的教会。所以说你看在前三节提到患难，提到排山倒海，那种地震，那种逼迫，那种浪涛，但是到四到五节的时候好像说的非常的平静，没有任何的惧怕，非常的坦然，而且非常的喜乐，神帮助我们，人能拿我们怎么样呢啊。然后你注意哈，这里提到有一条河流还有它的分支，你能想到什么？创世纪二章十节，有河从伊甸园流出来，滋润那园子，在那里分为四道。伊甸园里有生命河的水，然后呢又分出支流来滋润全地啊。然后你看启示录二十二章，在圣城新耶路撒冷城中的城中街道当中有一条生命河，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启示录二十二章十节说，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所以说在这条河当中，在神的城当中，不仅仅是避难所， 是平安，而且里边有活水的源泉，就是神的真理。耶稣说，凡喝这世上的水还要再渴，但是人若是喝了基督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神的道在一间真教会当中涌流出来，成为活水的源泉，是所有听到的人，是所有喝到的人，所有领受的人，直到永生。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这一章他反复提到避难所、神的城，以及神要与这城同在，要住在这城，保护这城，这跟今天的教会是联系在一起的。在旧约的时候是耶路撒冷，在今天就是神的教会。因为在教会当中，在真正的教会当中，有神的同在，有真理，有恩典，有活水的源泉。好，我们来看第五节。
好，
你注意哈，第五节是这样说的，说神住在他里面，这个他是女他哈，注意哈，是个女他，说他必不会动摇，说神也必会帮助他。在什么时候呢？在天快要亮的时候，快要靠近早晨的时候。你注意第五节哈，第四节说神的城，第五节说一个女人，那城就是一个女人。圣经在旧约把耶路撒冷比作一个女人，在今天把教会比作心腹。也就是说，在原文当中所有的指向这城呢，都是把它当成一个女人来看，也就意味着凡住在这个女人里边的，凡住在这个心腹里边的，就不会被这个世界所动摇。无论这个世界是怎么样，因为神也住在他里面。所有住在真正的教会里面，住在这圣城里面的，是一定会有神真正的这种同在。所以说，然后我们注意哈，有的人猜诗篇四十六篇是不是西西家那时候写的，因为可拉的后裔呢一直在圣殿当中侍奉，从大卫时期到列王时期，甚至到被掳的时候都有。我们呢在看列王记下十九章的时候，当时那个时代最强大的君王亚述王啊，带着他强大的军队围困了耶路撒冷，但是神借着先知说，他不得到这城，也不得在这里射箭，也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他从哪里来从哪里回去，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说到第二天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了结果，在那一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营中击杀了185,000人，到清早看了哈，到早晨的时候，到天将亮的时候，一看都是死尸。所以说，世人这样写，是真正应验到这里，啊。无论什么样的仇敌，只要这城这教会是属基督的，只要这城的人，他真的都认罪悔改，只要这城的人在教会当中所听的所传的都是真道，那么无论外面的仇敌有多强大，神都会帮助我们直到天亮的时候啊。然后呢弟兄姊妹，在另外一个方面呢，旧约的耶路撒冷是天上耶路撒冷的样子，所以说看启示录二十一章的时候，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到新年新地的时候，有一个新圣城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如同什么心腹装饰等齐整齐，等待谁啊？等待丈夫。圣城是一个女人， 耶路撒冷是一个女人，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所以我们当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明白为什么诗篇第四十六篇开头说可拉后裔的诗调用女音。你要注意那个调用女音哈，那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呢？那个词的意思指的是年轻的女子，它主要指童贞女或者心腹。这个词啊，这个调用女音，这个女音指的是童贞女或者心腹。所以说在这里非常有意思哈，在教会里当中有男人有女人，而且主要做事的是男人，做讲道的是男人。管理教会的是男人。而且圣经反而说调用女音的时候，你会发现最后来弹的来唱的还是男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是由男人唱出来，虽然教会里边有男人有女人，但是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女人。合在一起就是这里所谓的调用女音。无论是男人是女人，是年老的是年少的，是孩童还是婴孩，所有的人都在这个教会里面，都在这城里面成为一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说弟兄姊妹，整个教会在上帝面前是一个女人。我们当中有男人有女人，有弟兄有姊妹，但是我们合在一起就是神的教会啊。所以说呢，中国教会的很多传统非常恶心啊，我见过不止一次，那女的上台讲到说，哎呀，哎，这个我是心腹，基督是我的丈夫，你不胡扯吗？你都有丈夫，你哪来的心腹啊？我还见过一女的更不要脸，在台上哎脸都发红，说哎呀，我现在天天跟主谈恋爱，哎，一想起主来脸就害羞，真是不要脸。神说的很清楚，我们哪一个人都不可能是心腹，我们合在一起才是心腹啊。我之前在那温州教会那聚会，有个女的更奇葩，上台讲到，她说：“哎呀，弟兄们将来可以体会一下做新娘的感觉，到时候都变成心腹了，简直恶心死了。”这个今天一定要讲清楚。我再说一遍哈，教会是由男人和女人组成的，而在教会当中主要做工作的是男人，但是这男人和女人合在一起的时候，成为一体的时候，在主面前就是一个心腹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调用女音啊，实际上指的是心腹所发出的声音。启示录五章九节提到，那从各国各族被基督用宝血买来的人，他们向神唱新歌啊。启示录十四章呢，提到十四万四千人唱新歌。弟兄姊妹，这就是心腹的声音。事实上弟兄姊妹，诗篇第四十六篇在讲什么？在讲大患难的时候神如何保守了这属于他的城，属于他的教会。所以说弟兄姊妹，诗篇四十六篇不仅仅在讲基督，而且诗篇第四十六篇在讲基督和他的心腹教会的故事。所以说诗篇四十六篇第一节，可拉后裔的诗教育连长调用女音，我们可以说什么呢？可拉后裔的诗教育连长所发出的是心腹的声音。实际上弟兄姊妹，整个诗篇四十六篇是教会对基督的赞美，是心腹对基督的赞美，是一个妻子对她丈夫的赞美。这就是教会所唱的新歌。所以说你一定要注意，很多时候我查了一下，整个圣经当中好像整个诗篇里面就这一篇叫调用女音。有的时候不明白的时候，你会想为什么调用女音呢？是不是让女的来唱？不是的。当他提到这个调用女音的时候，他指的就是心腹啊。好，我们看六节到七节。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 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希腊，我们来看。我们来看第六节啊。第六节说啊，万民啊都在哀嚎，都在嚎叫，然后说列国也动摇了，地震了。因为他发出他的声音，这个指的是基督，指的是神，所以说这个遍地啊就融化了。你看到没有啊？在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的时候，是万国万民起来敌对基督并他的教会，而且非常嚣张啊，像排山倒海一样的攻击和逼迫。但是到四十六篇第五节说什么？说不会管用，因为神在其中，这个城不会动摇。所以说第六节开始再讲神保守了那属于他的城，使他的心腹，使他的教会在大患难当中稳固不动摇。但是呢，确实呢，前来攻打的列国崩溃了。你在这里你看到的是万民嚎叫哭嚎的声音，以及列国崩塌的声音。为什么呢？因为神用他口中的道击杀了列国啊，他给出他的声音，然后整个地面就融化了。启示录第十六章讲到地上的君王和他的众军聚集，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然后怎么样呢？兽和假先知被活活的扔到地狱里，然后其余的人，就是万国的人，被那位骑白马者的基督口中的话所击杀了。这里告诉我们，神的话是有能力的，神说到就能做到，神说到能保守的属于他的教会，神就能做到，而且他用他口中的话击杀了那些起来逼迫教会的，逼迫真正教会的列国啊。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诗篇四十六篇第一节呢，就讲到万国起来攻击基督并他的教会，就让启示录二十章七节所说的，一千年完了，撒旦从牢里释放，要迷惑地上的列国起来攻击神的城，最终他们完全的失败啊，被丢在硫磺火湖里啊，从天有火降下烧灭了他们。这里都是完全能联系在一起的。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希腊，我来看哈，整个诗篇第四十六篇第一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以及后边的第十一节，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里是诗篇四十六篇第二个高潮的地方，强调的仍然是什么？避难所。谁是我们的避难所？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当这里反复提到神是我们避难所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一个可以逃难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在神那里，在基督里面。但是就今天来说，你要住在神的城里面，神作为你的避难所，神保守你们，神与你同在，不是空空的与我们同在，而且是在哪里？必须是有教会在这当中。我们的主他是通过谁与我们同在呢？通过他的教会与我们同在，通过他的心腹与我们同在。我们看八节到九节，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怎样使地荒凉，他只惜刀兵直到地极，他折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好，我们来看哈，在这里的时候呢，可拉的后裔告诉我们，邀请我们要过来，要看，并且要看清楚什么？神的作为，就是他怎样使这个地，这些起来攻击他，不接待他教会的这整个世界变成荒凉。这里呢，首先你要回去看旧约圣经，在旧约圣经当中，尤其你看看，尤其在约书亚记 士师记，还有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当中，都有过这样的记载：万国起来攻击耶路撒冷，最后攻击耶路撒冷的万国被神所毁灭，被神所荒凉。这一切是谁的手啊？是神的手。这里首先让我们去看旧约圣经，让我们看看上帝他可以为他的教会，可以为属于他的城、属于他的人去做什么。然后呢，这里的时候到今天来说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启示录十八章，就是大巴比伦淫妇倾倒的时候，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今天整个世界是万国与大巴比伦淫妇行淫的时代。今天整个时代，无论是在东方和西方，所有的左派都控制了这个时代的权力，他们要起来攻打神的教会。但圣经告诉我们，终有一日，这大巴比伦淫妇的荒凉和毁灭要在一天之内来到，因为审判他的主大有能力。往下看，可以去看一下启示录第十八章，就是对这些起来攻击神教会的万国神所预备的审判和报应啊。第九节呢，更详细的讲了一下神怎样使列国荒凉啊，神怎样打退这些攻击耶路撒冷的万国，说他止息了战争，直到地极。什么意思呢？今天逼迫教会啊，在旧约的时候逼迫耶路撒冷城的这些外邦人、这些万国，他们在整个世界直到地极，但神会突然之间停止他们的征战，直到地极。然后说我们这位神啊，他折断了他们的弓，也剪断了他们的枪，把他们的战火、战车焚烧在什么火当中。这里告诉我们，一切敌对基督、逼迫教会的势力呢，有一天神会突然停止他们，并不是通过谈判的方式停止，而是通过审判、击杀、彻底毁灭的方式摧毁了他们。所以说你看第九节的时候，你能够看到一幅图片、一幅画面，就是一个军队最终在战争当中怎么样，全军覆没了啊，兵器被丢的到处都是，弓也断了，枪也断了，然后那战车被焚烧在烈火当中。这一切只有谁能做到？只有神能做到，只有我们的主能做到。所以说在第八节和第九节反复强调，他折断了啊，他剪断了，他把战争止息了，然后他把他们的战车焚烧在烈火当中啊。然后呢，我们要想起这个旧约圣经，你去看士师记第四章，神呢曾经使那全副武装的啊，拥有铁战车的西西拉和他的全军彻底的灭亡啊。西西拉呢起来攻击以色列人，然后带着铁的战车，最终呢他全军覆没。而且这个将军本人呢，最后也被一个女人给杀死了啊，死得非常的屈辱。后来看第十节到十一节，你们要休息，就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好，我们来看哈，注意第十节哈，第十节说你们要休息，注意这个词，我来看这个第十节是命令啊，原文不是说，原文是说你们要放松，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把手放松垂下来， 要放松，要放下，你们要放下，并且要注意哈，要切实知道，要真的知道。上帝说你要知道他是神。第十节有两个命令啊，神说第一，你们要放松，你们要放下。第二什么呀？要切实知道你们所信的他是神。他是什么神呀？全地的神啊，不仅仅是教会的神，在外邦中被推崇，在整个遍地被推崇，这就是他的命令。在这里呢，首先呢，神教导我们要有个放松的动作，我是一个比喻啊。第二什么？要知道，要学习关于为什么他是神，这是今天神给教会的命令。在这个时代，在万国万邦起来针对教会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我们看到神的命令呢，与人的这种想法是截然不同的，都外头都排山倒海了，都已经把城围住了。上帝说放松放松，不用着急啊。当今天这排山倒海的逼迫，整个世界的局势对教会越来越坏的时候，神说你们要放松。而这个放松是什么意思？就是放手止息，放走他，任凭他过去，就说你不要揪着他们，你不要特别关注一些事情，你要放开。我们需要知道哈，这几年呢，有很多基督徒呢，其实呢不怎么学真理，不光是基督徒，也包括一些牧师。很多教会，很多基督徒，包括很多牧师，他的这个教导的重心，他信仰的根基和基础，并不是在圣经上，并不是在教导会众怎么认识基督，怎么是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有很多人，有很多基督徒，这两年就被一些所谓的公知大 V 啊忽悠着，天天去看自媒体，都没见他怎么热衷于真理，天天研究自媒体，研究这个世界的政治局势，研究着怎么着。甚至到去年那个大洋彼岸的大选的时候，有人说：“哎呀，整个世界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了，某个人也不选上总统，整个世界就完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你不需要过度的注意这些事情。你第一呢，你要知道，像诗篇四十六篇所说的，逼迫来了，万国起来要攻打教会，攻打基督并他的城，这个你要知道。但另外一方面，你要放下这一切，你不要让这些东西绷得你整天神经紧张、神经兮兮，啊。又是移民，又是卖房，又是囤美元，又是囤粮食，跟个神经病似的。你要放松这一切，因为什么？因为只有基督是神。而且我们这位基督，他可不光是教会的神，他可不光是我们的神，他是整个世界、整个宇宙的神。他怎么可能允许外邦人得了他的荣耀？他怎么可能允许他把自己的荣耀跟人去分享？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第十节他让我们知道两件事情。第一个，你要放松，你要安息，你要平安，你要喜乐，你不要成为神经病，你不要病急乱投医，你好好聚会就行。有对于天天看自媒体研究整个世界的局势，你不如好好研究一下，知道为什么神是神啊，你应该知道是这件事情。所以说你看这个诗篇四十六篇第八节到第九节还有第十节，它是什么关系啊？八九节，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断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什么意思呢？我们的神啊，他有能力啊，在患难当中保住那些真正属于他的教会，他能有能力把这些人都烧死，但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说弟兄姊妹，无论你整天怎么研究自媒体，你怎么去研究移民，研究去囤粮食换美元，我跟你说你没有用的，你要放下这一切。因为教会得胜，基督徒在世上得蒙保守，靠的不是自己的聪明，靠的不是你的手段，靠的是什么？神的手。你要切实知道他是神，你要切实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基督只有他是神。所以说前面他反复在讲患难来了，逼迫来了，但是神的城没事，因为神住在其中，神必与这个城同在，到天亮的时候他一定会伸手拯救这城。所以说到第十节的时候，神才会说什么呢？你们要放松，要知道他是神，而且呢我们不要替神担心，不要担心会不会让外邦人，让整个世界抢了神的荣耀。他说不会的，因为他一定会在外邦当中被尊崇，在地上整个全地也会被尊重，只不过现在时候暂时还没有到。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应当于专注于教会里的事情，专注于听到学习基督的事情，学习神在旧约他所施行的那些大能，他怎么样保守那属于他的城。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当中去得到信心，得到喜乐。我们要专注于知道基督是上帝，是全地之主这件事情。但是对于逼迫，对于患难，其中牵扯的政治局势，各种人的坏人策略，各人怎么样，我们怎么去应对呀？弟兄姊妹，这些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你要把这些东西放下。我不是说不让你去，我不是说牧师不能去讲政治，或者基督徒不能讲政治，基督徒当然可以去讲，可以去谈这个，因为这逼迫都是跟政治息息相关的。但是你不要揪着这些东西不放，你要知道，要切实知道我们的主他真的是神。所以说这里的放松不是让你岁月静好，而是让你要去信神，要去专注于教会当中的生活，而不是为这些逼迫吓得最后快要尿了，吓得紧张神经兮兮的，最后连吃饭连正常生活都不能做到了。我们要进入基督里的安息。所有不专注于真理的人，他没有安息；所有在教会上在认罪悔改在听真道这个事情不专心的人，他没有办法放手这一切。你要抓该抓的事情，你要放手该放手的事情，你要知道关于神、关于教会、关于认罪悔改、关于永生的事情。有些事情说说就可以不重要，有些事情要不断的说、不断的讲、不断的去看。所以说弟兄姊妹，一件真正属于教会的事情，一件真正属于神的教会，是不需要终日活在紧张当中，是不需要终日去学习一些什么政论节目啊，学习一些世上的技巧啊，来提高自己在世上的应对能力，是不需要的。与其这样，你不如把精力花在聚会听到和认罪悔改上，这更讨神的喜悦啊。这里说啊，说我必在外邦中被高举，在全地被高举，这个词就是这个外邦也翻译成列邦，它主要指的是非以色列人。有的版本呢翻译说我要在异教徒当中被高举，这翻译是挺好的啊。在这里神的要神说什么？神说你们放心啊，神告诉我们你要知道他是神，而且他不会让出他的荣耀，他也不会永远的让外邦人去在那里作，在他面前显示夸胜，那是不可能的。弟兄姊妹，在神干掉这些外邦人之前，我们得先悔改，否则的话你看不到那一天，你也看不到神在外邦中被高举的那一幕，你也没法在神的得胜当中跟在后边抢战利品，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教会是属基督的，那个圣城是属基督的，万国也是属基督的。神不会允许这些外邦人得胜那真正属于他的教会，他更不会与外邦人分享他的荣耀，那是不可能的。世上一切的伟人，一切的伟大领袖， 神不会允许这些人跟他分享属于神的荣耀，绝对不会有。只是现今的教会需要悔改。所以说到最后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主他不仅要在教会当中做王，他也要做万王之王。诗篇七十九篇97篇第九节说，因为你耶和华至高超乎全地，你被尊崇超过万神之上。十一节，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最后是什么？希腊高潮之处。第十一节是本篇最后一节，也是本篇最后一个高潮之处，提到了什么？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看了吗？对应的是第一节第七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要注意在这里，首先呢，神是避难所，这个我们知道，但在这里的时候特意强调，我们这位神是谁的神啊？雅各的神。耶稣说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所有信神的才是神的儿女，所有像雅各一样盼望复活、盼望永生，而不是把精力专注于今世的，才是神的儿女。在这里我们也应当回去看创世纪，看看这位神，这位我们的避难所，他如何与雅各同在。弟兄姊妹，雅各是我们的祖宗，因为我们呢是因信嫁接到这个以色列的侄子上。而且呢在这里的时候呢，也一直强调这个避难所。在整个诗篇46篇当中，在整个圣经当中谈到避难所的时候，它是跟会幕、圣所、圣城、教会是完全联系在一起的。我再次讲到一点，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中间必然是有跟教会有关系。你不是说离开教会啊，通过空气跟神连接，那是不可能的。我们所有跟神的关系，包括神保护我们做我们避难所，一定是在主的教会当中。一个有真正属于基督的、属于主的这样的教会生活、聚会生活的时候，你才能够享受这种同在。神通过他的教会做我们的避难所。所以说最后一节告诉我们，继续往上一点，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怎么与我们同在呢？当我们在他的避难所里面的时候，当我们跟他的教会有关系的时候。所以说最后呢是希腊是一个高潮。所以说弟兄姊妹，整个诗篇四十六篇我们就讲到这里。诗篇四十六篇首先讲到了万国起来逼迫神的教会、神的城，然后谈到神与他的城同在，与他的教会同在，因为教会是他的心腹，他是教会的丈夫。然后到后边的时候反复强调，神是我们避难所，神不会抛弃那属于他的城。所以说整个诗篇四十六篇调用的是女音，所表达的就是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对神的这种信靠，对基督的这种赞美。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看顾我们、引领我们、祝福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